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Dosti Salam， 欢迎你收听《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我们在这半个小时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分享人生，也分享道路、真理、生命。
没错，天成呢，还有听众朋友，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则新闻，是最近发生的。有一家很著名的品牌，它是卖润手霜的，不知道你能不能够猜得到？就圣诞节，很多人都喜欢买他们家的那个润手霜，当做是礼物交换嘛。那这个题外话，最近这家公司呢就被揭发一宗无理解雇的事件。
把人自己的员工
没有理由的解雇的，反正就是很不公平的一件事情。很多妇女呢现在都因为要养家糊口，所以即便她们怀孕呢也要出来打工，这个我们都很普遍的情况。可是呢，这件案的受害人呢，她本身呢，她在那个试用期的过程当中，上司也称赞他啊，你做得很出色，我要提前结束你的试用期，本身是一件很美满的事情。但后来呢，人事调动，他本身那个上司换了别人，那新的上司呢就不是这个做法了，就觉得你怀孕了，所以我要延长你的试用期，可能延长大概两个多月。他就心里很不服嘛，就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很明显那个高层是看到他怀孕了，认为他工作那个能力没有其他人那么好。那结果呢就弄了很久，还有跟那个劳工处去调解嘛。调解完毕之后呢，好像双方都已经得到一个和解。那他复工之后，上司对他的做法更加的苛刻，把他本身那个座位调到厕所旁边。
有，
你想想看，那个厕所平常就有很多消毒的味，有臭臭的味道，一个孕妇本身已经很容易会呕吐了，胃口已经不好，你还要他坐在厕所旁边，你分明就是逼他要自动辞职的嘛。
这个很明显啊，就是一个不公平的对待啊。所以我觉得其实在这个今天这个社会里，有的时候真是遇到一些这样的挑战，一些困难，我们一般的人很难面对的。
对啊，我幸好我从来没有在工作的环境当中被压制过，但我听到身边很多朋友也是这样子的，可能超时工作，老板就当做看不见，也不补你假期，也不补你钱，就随你每天很晚下班，也不管你。
我觉得我们的老板应该是非常不错的，因为一个、
那当然了，
一个方面呢，本身呢他们是有信仰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真正的按照政府法律的要求啊，你的工资多少啊，你的一些加班呢，他是按照这些规定呢去帮助你的。
所以呢，在职场上面，你如果碰到这些事情呢，你除了辞职之外，你可以向相关的政府部门去申诉。这件案子呢，虽然还在进行当中，但是已经有很多人关注到这个问题了。我相信呢，这家公司以后呢，也不敢再无理解雇，或者是用一些不成理由的理由解雇孕妇或者是其他残疾的人士。
那其实呢，在这个从老板的角度来想呢，可能一个人怀孕了，他可能将来呢很多很多的这个假期啊，很多很多的问题出现了，你耽误我的工作，耽误我的这个计划啊，可能他从这个角度来想。但是呢，你没有想到这一个员工呢，他自己本身呢，因为这个工作可能有更多的影响，影响到他的家庭了。
对啊，这些新闻最关键的是这个受害人他还没碰到新上司之前，旧的上司是称赞他工作出色的。所以这个不关他有没有怀孕，是一个人的能力。
对呀，所以我觉得如果一个人真是努力了，他有能力了，那你应该好好的去使用他。即使他真是比如说怀孕啊，人生当中有一些问题啊，但是他没有影响工作的话呢，我们应该好好的去用。
没错，今天的生人小传呢，会讲到耶尔孤白，他离开自己的家庭到舅舅那里去投靠。你们会发现他的舅舅就是一个台湾人说很抠门吗？很抠的一个老板。我们听听看他到底怎么样抠吧。
圣人有20多，
各有得失和功过，
以他们的成功做榜样，
引他们的失败为鉴戒，
为您送上圣人小传。
欢迎回族朋友收听圣人小传这个环节，我是马云。回族朋友，在人生当中，你有没有遇到过困难或者痛苦呢？我想人生总会有这样的经历吧。正如在上一次啊圣人小传的栏目里头我们所谈到的雅谷一样，他虽然是主所拣选的，也是母亲所疼爱的，但是他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生活，在他的人生当中也遇到了不少痛苦的经历。其中一个经历就是他要独自一人离开温暖的家庭，远赴他方，投靠舅舅。在他需要安慰和关怀的时候，主透过使者向他显现，使雅谷得到力量，继续走人生的路。雅谷深深地相信主对祖父和父亲的应许必然会临到他自己的身上，于是他立刻向主许愿。雅谷离开伯特利，来到舅舅拉班的家，并且呢住在那里。他在拉班的家里认识了拉杰，他深深地爱着拉杰。为了娶她，雅谷甘心乐意地为拉班工作。在这件事情上，雅谷遇上了一个对手，一个比自己更有计谋的人。拉班知道雅谷爱上了自己的小女儿拉杰，于是他把握机会，要求对方为自己工作，不给工钱，却以自己的女儿作为交换的代价。朋友，你觉得这件事情可笑吗？雅谷啊，他过去不是以计谋去欺骗自己的哥哥吗？他用一碗红豆汤换取了长子的名分，到了今天，他的舅舅拉班也用欺骗的手段来对待他，这对雅谷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讽刺。终于，雅谷被舅舅欺骗了，白白地为拉班工作了7年，到头来，他所娶的妻子不是拉杰，而是舅舅的大女儿莉亚。骗子终于也尝到了被骗的滋味儿。最后，他为了取得拉杰的缘故，愿意再为拉班工作7年。后来，雅谷想到要离开拉班，回到自己的家乡去，所以他要求舅舅拉班让自己带着家眷离开，而拉班却不想让雅谷离去，因为他知道自己所得的产业都是因为主赐福给雅谷。如果雅谷离开他，他一定不能够继续地得到主的祝福。于是他要求雅谷提出工价，再服侍自己一段时间。就是这样，雅谷就定下了牧羊的条件，作为分别彼此之间的羊群。雅谷有这样的提议，是基于他对主的信靠。你还记得他在伯特利梦见天梯的情况吗？因为他曾向主许愿，只要主赐福给他，供应他生活所需，并且带他回到自己的家乡，他就以耶和华为他的主。当雅谷这样许愿的时候，他是深深地相信主对他祖父和父亲所应许的必然会成就在他的身上。就是因为这样信靠的心，他敢公然地向拉班提出要求。由此可见，雅谷也是一个很有信心的人。朋友，盼望你也能够效法雅谷一样，艰辛地信靠主，这样你一定能够得着主所赐的福分。
忧伤无助，看不见前方的路，心灵流泪干枯。哦，主耶稣，有个计划要告诉我，他已为我预备最好的福。忧伤无助，看不见前方的路，
面对不同的人生的遭遇呢，可能有的人认为呢，这是一些命定啊，有的人认为呢，这是一个苦命。但不管怎么样呢，我们通过这首歌的看到呢，真正的这个路啊，是由主来带领。当有主带领的时候呢，人生的路就是不一样的。
在我们一般人的看法，耶尔孤白他确实挺倒霉的，但是在上主的带领下，在上主的帮助呢，所有捆绑呢都会挪开的。我们看到创世纪29章一开始，他的舅舅拉班挺老实的，坦白说，他就说，你在我这儿帮我打工服侍我也不能白干的嘛，总是呢有点报酬，很老实，对吧？一个很好的老板就说，我不要你再白干，我要给你钱，我要给你应得的报酬。耶尔孤白他就跟拉班说，我看中了你的小女儿，就是拉杰，拉杰长得很漂亮很漂亮，我愿意为了拉杰服侍你7年的日子。终于一晃7年，可能对于耶尔孤白来说，这7年等同于几天而已，因为他心里真的很渴望想要跟他心爱的女子结婚。可是这个拉班也太可恶了吧，他竟然用了一个狸猫换太子的方法去把他的新娘子换掉了，换成一个大女儿，大女儿的名字呢叫做利亚，利亚呢可能没有拉杰那么漂亮的。如果我是耶尔孤白，我会很生气的，我可能会一走了之哦。
但是他为了这个心爱的女孩子呢，他宁可再做7年。
没错啊，你想想看，其实我觉得这件故事里面最可怜的是谁呢？最可怜的应该是利亚。
她
是被她的父亲去摆弄着，看着自己的丈夫根本就不喜欢自己。他们俩结婚之后呢，耶尔孤白还是在跟拉杰亲密，以致呢演变成一个宫廷剧，就是冷落了他的正室，跟拉杰不停有一些很亲密的关系。
但是我觉得最关键的呢，就是他在这个当中呢，好像被这个他自己的舅舅啊，不断的在那里欺骗呐、不断的耍来耍去啊。但是呢，我觉得他这条路呢，最后呢还是走出来了。他不管怎么样，他最终离开了他这个家。所以我觉得这个路呢，虽然有的时候呢好像是很坎坷很曲折的，但是呢这条路呢最终是走到一个光明的路。
你要知道，上主他是每一分每一秒都看着的，没有事情他是不知道的。像我刚刚说，我个人认为利亚很可怜，但上主最后赐他4个儿子，因为怜悯他的需要，怜悯他的苦情。所以你不要说上主是不公义，他绝对是公义的。
对，就像这个主呢对他的祖先所讲的，能够在他的后裔的当中给他很多很多的祝福，结果到了耶尔孤白这个，你就看到啊，不断的给他不同的祝福，不断的给他不同的恩典，所以这条路呢也可以说是一个命定之路。
没错。
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与尔撒相遇。那么这个今天跟尔撒相遇的这些人呢是很特别的一群人，普通没有什么名气，但是呢他们在人生当中也经历了一条另外的路，也经历了很大的改变。
现在几点了？ Sorry， 我忘了带表。我正在等人呢，我正在等一个。
他一直在寻找你，他一直在等待你。今生最大的祝福就是与尔萨相遇相知。
在你的生命里，有没有出现过一个人用一句话就改变了你的一生呢？他只说了一句话，你就放弃一切跟了他。或许对某些人来说，这个人就是他的丈夫。当年丈夫向他求婚的时候，他一句话就让这位女孩离开了母家，嫁给了他。或许对某一位男士来说，这个人就是他的老板，这个老板是个真正的领袖，让这个男士心服口服。结果当这个老板要自立门户寻求合伙人的时候，只对这个人说了一句话，这个人就离开原来的工作岗位去跟他打天下了。真的，有时候我们会因为某个人的一句话就向旧的自己告别，然后全然投入到一个新的身份角色当中。当然，这不是那句话有什么魔力，而是说那句话的人是谁，那个人和我之间有多少的爱，多少的信任，多少的欣赏。越认识说那句话的人是谁，就越容易做出决定。有一天，尔撒在加利利海边看见四个渔夫，尔撒对他们说，来跟从我。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说这句话的人到底是谁？为什么这四个人一听到这一句话就折服了他的呼召了呢？从马可卷一章十六节到二十节，我们知道这四个人是西门布特鲁斯、西门的弟弟安德烈、西比泰的儿子耶尔孤白和耶尔孤白的弟弟耶哈雅。他们都是打鱼的，在文士法利赛人眼中是没有受到过正规拉比教育的小市民而已。可是尔撒认识他们，他们也认识尔撒。早在耶哈雅为人施洗的时候，他们已经听过尔撒的名字。这四个人当中的安德烈原来是施洗者耶哈雅的门徒。耶哈雅卷一章四十到四十二节记述，当安德烈和施洗耶哈雅一同看见尔撒，又听见施洗者耶哈雅介绍尔撒说，看哪，这是主的羔羊的时候，他就和另一个门徒跟着尔撒走，还和尔撒同住了一天。安德烈有单纯的信心，当他遇见尔撒，立刻相信他就是弥赛亚，他就是救赎主，是要来的王。不但如此，他还渴慕与主尔撒有深一层的交往。他不但要与主同行，也要与主同住，共同的生活，彼此的相交。安德烈虽然不及哥哥那么有名，可是有一件事我们不可以忘记，布特鲁斯认识主是由安德烈带领的。安德烈遇见尔撒之后，第一件事就去找自己的哥哥西门，将遇到弥赛亚的好消息告诉他，并且领他来见尔撒。安德烈人如其名，果断有男子气概。这种气概不单是说做什么大事，而是愿意寻找失丧的人，做带领人归主的先锋。安德烈一认识主尔撒，就立刻将尔撒介绍给自己的亲人，又跟从尔撒。他也关心同胞的需要，
他曾把一个带着五个饼两条鱼的小孩领到尔撒面前，成就了5000人吃饱的神迹。他更愿将尔撒介绍给外邦人认识。天经记述，他曾和腓力一起将一些希利尼人带来见尔撒。
遇到他之前，我任何事情都是靠自己，有时候心里很苦啊，看不到盼头。
遇到他之前，我以为人的病痛，无论是身体上或者心灵上，只要找医生就可以了。
遇到他之前，虽然我做了很多功德的事情，但还是不敢肯定自己无常以后到底要去哪呢。
自从遇到了他，我知道该咋做了。
自从遇到了他，我知道应该怎么做。
我知道该咋办了。
他就是阿尔萨麦西哈。
再来看西比泰的儿子伊尔姑白和耶哈雅，或许你会觉得奇怪，为什么天经要这么强调伊尔姑白和耶哈雅是西比泰的儿子？这个西比泰有什么特别呢？当他们两个儿子要离开他去跟从尔撒的时候，难道他不会反对吗？除非他知道尔撒是谁，否则他怎么会这么容易让自己的两个儿子离开家庭跟从尔撒去了呢？原来这个西比泰是个在加利利海边经营渔业的人，他家中雇有工人，可见家业的担子也不轻啊。那天他和两个儿子并一些的雇工一起在船上捕网，看见尔撒走来，呼召他两个儿子跟从他。耶尔姑白和耶哈雅听了，就把父亲和雇工们留在船上，跟从了尔撒去了。看见两个儿子一同离去，西比泰没有采取任何阻止的行动，他太太撒罗米也没有出来阻止，因为他们都知道这个尔撒是谁，跟从他是一种的荣耀。想来犹太家长会为自己的后代拣选他们认为最好的老师，犹太老师是不会叫人来跟从他的，只有尔撒与别不同，他呼召人，正如尔撒所说的，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不是每一个想跟从尔撒的人都可以跟从他的，在天经里至少有3个自愿来跟从尔撒的人向尔撒提出要求的时候，遭到了尔撒的拒绝和冷遇。尔撒不是一般的老师，他是神，他选召门徒不是单单要门徒学习他的教训、品格、工作方法，更是要他们得着主的生命、权柄、能力、信息、救恩，成为天国的子民。西比泰当然深信尔撒就是那位弥赛亚，他就是那位要来的王。当这位以色列的王向耶尔姑白和耶哈雅做出挑战的时候，整个家庭都同心回应尔撒的呼召，父母都支持儿子全然奉献跟随主。他们有这么大的决心，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信的尔撒是谁，他们没有做错决定。耶尔姑白和耶哈雅遇上了生命之道、真理之光，他们经历的是生命的改变，生命因为紧紧跟从真理、亲近真理，就被光照更新。与尔撒相遇之前，他们是有野心、喜欢作对、脾气有刚烈的弟兄，与尔撒相遇相交之后，他们变成一对生命里有深度、心灵里有爱、行为诚实的门徒，全因委身尔撒，并参与在尔撒交付他们的使命和目标中。 亲近尔撒越久，他们越确定尔撒是谁，也越明白尔撒要门徒做的是什么。尔撒不是一般的老师，他是神。老师向人谈论真理，教导真理，教人委身，教导训令，而尔撒他就是真理。他以神独生子的身份来到世间，向人启示真理，这真理能光照人，改变人，祝福人。他来到世界与人建立关系，并在这段关系里更新人。他叫人委身于他，让他们常与他同在，门徒就越认识他是谁。人与人相遇，或许会因为误会而结合，因为了解而分开。某人会将另一个人美化为神，就跟从了他，而最后发现那人不过是人，就离他而去。人与尔撒相遇却是全然不同了。好些最初跟随尔撒的人都以为尔撒不过是一个与别不同的良善的老师而已，可是日子久了，认识深了，就越发理解到他是神。当明白到他是神的时候，就震撼不已。起初门徒跟着尔撒医病传道赶鬼，之后他们在与尔撒相交的过程里感受到爱是什么，真理是什么，光是什么，后来亲眼看见，亲耳听见，亲身经历复活的尔撒向他们显现，就愿意倾出生命宣扬真理，使尔撒叫打鱼的小民变得不平凡。今天尔撒仍在呼召，仍在拣选。假如有一天你听见尔撒对你说，来跟从我，您又会怎样的回应呢？
我们发现主尔撒或者是上主呼召任何一个人，不是因为他们有高学历，不是因为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有多么的高，反过来反而我们是很微小的，就像渔夫一样。你会看到主尔撒跟随他的门徒都不是什么达官贵人，他们只是打鱼的小平民。但是主尔撒看重的不是他们外在的条件，而是他内在的心。
所以我们在引致了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让我们看到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这里说，我们知道为了爱真主的人，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的益处，万事都一起效力。主可以叫万事为我们成就他所做的工作。我们的主是大有能力、大有恩典的，他可以让我们经历他永恒的救恩，带领我们进入永恒圣洁的国度。只要我们愿意，就能够经历。好了，我们时间差不多就到这里了。我是节目主持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